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邀请到王承德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承德弟兄，请跟各位听众打一声招呼。
Hello， 各位组内的弟兄姊妹大家好。
承德弟兄，可不可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您是哪一个教堂，大概是在什么时间受洗的？
我是台北圣家堂的教友，是在100年复活节的时候跟着慕道友一起灵洗的。
是不是可以麻烦承德教友简单的为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您在小时候对宗教的一些认识和概念？
我在小时候的我的父母亲都是拿香拜拜的，我的爷爷他是一个乩童，
是，
对，所以我们家想当然了，他的拜拜的风气就很盛，
是，
然后我从小就是一直在这一种逢年过节或是心里有忐忑的时候就往庙里面跑的这一种环境下长大。这种环境下一直长大的话，就是你就会对这种宗教的部分你会特别的有感觉，因为常常你就在接触这种活动，那有时候你就会看得多，你就会想得多，当然你对这方面的想法也就特别多。那我父亲在就是听到我要对可能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的时候，他曾经就是有跟我提醒了一下说，因为我们家里面的背景是这样子，那你要去信教呢，欸，我不阻止你，可是建议不要，
就是，
有一个很大的阻力在那边，
就是
他又要施出一个很友善的态度给你，这样
他还是希望你去承接这个乩童的这样子程序下去吗？
不是，他是说爷爷可能他以后我们就是要一直拜这个他们的，对，他们就是我爷爷他所供奉的一个神明，
是，
对，所以说他也会想说，哦，我也是王家子弟，那可能就是要承接他之后对的衣钵这样子，
是，
一直的供奉这一位神明这样，
是，
对。然后他听到我要去信教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诶，不阻止你，但是对你有信仰上的自由，
是，
可是建议不要这样子，
是，
他是用一个很开放的一个态度。可是当我有一天就是跟他说，诶，我准备要去听这方面，就是可能要把我的时间放更多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是，
他就开始有点不开心了，
有点，你们两位有之间有冲突吗？
诶，算不算冲突呢？我讲一个还蛮有趣的小故事好了。
是，
这不管到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就是一个过程。
是，
在那个我是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啦，然后我平常也都是走走看看然后打打球的一个小男生，在之前啊，然后在我可以有投票权的时候，那个时候记得是好像马英九跟陈水扁在选的时候，总统大选，他曾经跟我就是有点微醺的状态下跟我撂下了一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句话，就是你若是没投稿但准备我得行李这等不要进来管的，
哦，这么严重啊。
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听到之后觉得哎，这真是太绝了。怎么会有，对，微醺的状态下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呢？难道是酒后吐真言吗？不太像啊，这表情也不是认真的，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然后相同的状态，我跟他说我要就是信教的时候，对，我可能要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他也是跟我说你若是去信这我可能就让你等转来不要进来关系这样子。
哇，这个关系这么
对
恐怖了，
就是 那时候也是觉得，当然这句话不是第一次听到嘛，
是
之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很觉得很 funny 的那个心情有一直延续下来。
是，
对，听到他这样讲说要、哦、我要去信教，他可能会觉得是这个样子反应，就会觉得有趣。
嗯，
可是你又会觉得说反倒是一种鼓舞，
是
或许一个好的事情它一定要有一些阻扰，一些磨难，一些就是挑战你的东西，
是
才会被成就。
是，
那我尚且不知道说后面的有什么，就是我信教之后会有什么等着我、嗯、只是觉得当我提出说我要信教的这一个怎么讲要求的时候，
是
我没有想到我的父亲给我是一种这样子的回应，然后我会觉得会很好奇我信教之后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是，
对对对，
在那个时候、嗯、您跟父亲的关系、
嗯、
在心里面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像父亲他是不是不能了解你，或者是不了解这个信仰，然后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心里的不舒服这样的情况？
心里面是完全没有不舒服，那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你会知道这后面的好像是一件不错的改变在等着你。
是，
对对对，那当然不是说我父亲的他扮演的是什么一个不好的角色啊，只是说这是一个阻扰，在这一个阻扰之后，对，可能会像圣经上面讲的会有一个，对，磨难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美好的果实在等着你。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已经在读圣经了、
嗯、那时候有看过一点点、
哦、
对，那以前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只有三台嘛，
是
那时候就很每天早上就是在家里面，因为我父母亲都在做生意，
是
要不就上班，
是
那我们就会打开电视看节目、
嗯、
那时候就有很多、哦、佛教节目啊，然后有时候天主教节目也有，
是
光启社嘛，
对，
那时候他会有放一些就是哦，就是基督的然后受难的故事啊，
是
什么都会看啊，
是
所以说你要说对于宗教可能就是那时候就是哦，就是什么样的哦，佛教是这样，然后天主教是这样的之类的，
是
就是那时候已经有一个认识，那在我跟我父亲提出来那个时候呢，那我可能就是已经那时候人是刚好是在外岛任职，
外岛，
对对对，然后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的一个角落有一本圣经，
是
它是新约的，
是，
对，那就那时候就是有时没事就会翻翻看看这样子，
是是，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在您说外岛任职那个时候，你正在服役的时候在外岛，
对
，OK， 等于是在当兵的时候开始接触到了圣经，比较常去翻阅这个新约的部分，所以在这个之前，基本上您对宗教的概念就是一般像普罗大众一样。
算是在追寻吧，
算是在找寻、
嗯、因为对这方面的就是会比较敏感一点，
是
就会觉得想要找一个什么是对我是真正是好的，
所以在你的内心你还是有一个渴望想要找到一个信仰，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友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你要找寻这个信仰它的动力来源
那种感觉哦，
是
就很像找寻真爱一样，
是
要找寻一个就是真正对你关心，就是你的大大小小的事不只在他眼底而且在他心里面的那种感觉啊。
嗯，
然后之前我们在外岛的时候，因为外岛知道就是什么妈祖庙啊那一种、
哦、
对，那时候我还没有灵洗，还没有听道理，
是
那入境随俗的就是跟着哦办公室同事什么的，或是跟当地居民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
是
那有时候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会去寻找说我一定要每天或是固定时间去跟他比如说拜拜啊，
是
烧烧纸钱啊，
是
我才可以得到他的眷顾嘛，
是
嗯，
你有一个疑问
对
开始在心里面产生，
对对对，
是
就是说感觉呢，就是我去到这个庙里面第一件事我要做什么，
是
我先走到柜台去跟他买金子买香，那我不做这个动作会不会影响到他对我的一个关心的程度，
是
那时候我就会有点好奇，对，那所以说嗯，应该说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或许我已经认知到说信仰是一种跟心里面的一种交流，
是
对，当你呼求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他在看着你，他在关心着你，然后在外岛的时候你有很多的就是下班时间之后你可以很常去拜拜，那我那时候可能是到了一个就是离家很偏远的一个环境，然后你就会觉得有点心理上有点不平稳，
是
你就会想要去寻找一个比较踏实的感觉，
是
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去拜拜，下班之后就去拜拜，可是有时候又觉得说好像我得不到我要的感觉，
是
对，就是不管是在我的 工作上或是在我跟人家的那种就是交流上，你会觉得好像一直都停滞不前，
是
就是你的一种内心的那种该怎么说感受啦，
一种
觉得你没有进步的感觉，
好像没有获得一份平安。
哦，对对对，
是
讲真是太准确了，
是
对，就是这样。
Okay. 然后回到了本岛，接下来是怎么样一个机缘让你认识了天主教？
那时候有这样的环境没有？
是
就开始接触耶稣基督了。
是
那时候我的办公室同事是基督教的，
是
所以我就先跟他们说我要去听听看道理，
是
对，然后就跟着他们这样子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在追随耶稣基督，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有点空。对，因为觉得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啊，
是
比较少像我们天主教这样子常常引述圣经上的话语，
是
圣经的话语在我这就是灵洗，就是我在天主教灵洗的前后，我觉得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感觉，就是他每一周读经员他们在读的时候，
是
这一句话或许不是针对你当下的一个状况去做解释，
是
可是当你慢慢的听慢慢的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你生活里面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帮助在圣经里面它其实都找得到，
是
对，只要你有静下心来的话，
是
对。
所以在灵洗前您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这个圣言它会有一种让你觉得心灵更充实的感觉，
对，因为
感觉到平安。
那时候在基督教的时候，我
是
他们是会啦，有时候还是会念几句，可是我觉得就是该怎么说，我没有批判的意思，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是好像可能人的意见会比较多一点，圣经上的话会比较少一点，
是
那时候就觉得有点不足。那在这样的不足的推动下，我就是把那个基督教的新约都读完了，
是
然后读完新约之后再去读他前面的一些大先知记。
哇，好厉害，这是在灵洗之前。
对，在天主教灵洗之前。
哇，那你这样蛮有心，那时候有神父或修女带领你吗？
没有。
哇，所以你就是自己有感动自己看。
对对，就是你抱持着一个相信的一个心态去看的话，他这些话让你自己感受的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是
因为那时候我正在考试，
是
对准备，就是我们可能要一个类似升等考的东西，
是
那我是比较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圣经，
是
然后比较少部分的时间在看考试的资料、啊、对同事他是几乎全天，他就是在上班时间，然后只要没有人就是跟他接洽业务的时候，他的闲暇时间他就会看那个考试的资料、
啊、是
对那下班之后就更不用讲。那在大家看起来那时候他们会就是有用一种就是不知道什么心态，他们就是说陈德你整天看圣经，然后你那个学长整天就翻资料，那你到底是想要考上还是不想考上？
是
对，
所以他们会质疑，
对他们会有这样的质疑，
是
可是呢非常感谢天主的，就是当我这样子做着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我从圣经的话里面去寻求我心里面的平安，
是
然后在我平安之后我再来看我考试所要准备的资料、
哦、
我在这样子的选择之下跟我的同事嘿，我们只差两分，那当然我们就都上了，
是是 是
那时候我们办公室就一片哗然说哇哦，陈德只要报圣经就会考上了，真是太神奇了。然后那时候就大家就是虽然他们也不信啊，不过他们嘴里面都一直赞颂着天主的这样子的作为，
是是感谢天主。
对对 对, 对，他们都说感谢天主感谢天主这样，我觉得是还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情形、啊、
是这个奇妙的经历我想分享给我们的听众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听众了解到有的时候在准备考试或者是要经历一个难关的时候，不一定是一直注视着那个难关或者是抱着那个要考试的资料，
对对对，
心里面的平安有的时候是让你能够真的看进那些资料最重要的一个稳定力量。
是是 是,
是，我不知道在进教之前您是哪一位修女或神父开始带着你进入到读经班，或者是开始正式的踏进到这个天主教的教堂里面？
在圣家堂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张龙顺神父的慕道班底下，
是
张荣顺神父很努力的就是准备的教材，然后他每个礼拜都很认真的准备讲义，然后也很努力的在我们不懂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提示，
是
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圣经上面的话语，
是
对跟天主他爱我们的一个那一颗心。
那是你自己主动进到圣家堂，还是有朋友或者是哪位修女介绍您呢？
哦，圣家堂哦，
是
圣家堂。那时候是到台北的时候，有一次在公务外出的时候，
是
就看到这间教堂好漂亮，
对
对，然后就想说进去看看，
是。
然后进去看看之后，就觉得它里面很有家的感觉，对，
哦、是
这个教堂真的跟它的名字是一模模一样一样，对。
所以你刚当下就感觉到家的温暖，是。
那时候到圣家堂的时候，先是看到它外观的美，
是。
然后进去的时候，没错，它的确是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就是圣家堂，它有家的感觉。那我在这一段时间一直寻找的，或许就是一个家的感觉，一个归属感，
是
一个回家之后就会有的一个好像被保护的感觉，所以说我就在圣家堂里面一直就是跟随着张荣顺神父的慕道班的这样子的课程，然后一起学习他那个天主的道理。
所以在你进入到圣家堂就直接遇到张荣顺神父了吗？还是这中间是怎么样跟他联系？
没有没有，那个是因为我是住在南部，所以说有时候六日要回家，刚好就是选在那个时段，
是
对我是比较合适的。
是，那您进来之后是遇到了哪一位天使带领你认识张荣顺神父？
总机小姐嘛，
总机小姐，
我是打电话问他的，问
他
说，那个就是有没有慕道班
是
这样的活动？对，
但是对一个外教的朋友来说，可能还不知道有慕道班这个名词，你是怎么样知道有慕道班这个名词，然后会有这个想法？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南部的时候，我就有跟那个后进圣若瑟堂的一个潘神父，我就已经有在跟他就是聊天，然后听取天主教的道理，
是。
然后他说就是进教之前必须要有一个慕道过程，
是
对。那他给我的指导很棒啊，可是我来不及听完我就又调职了。
是。那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认识了这个圣若瑟堂的这位潘神父呢？
应该是就是一个冲动。平常我在上天主教堂就是做祈祷嘛，之前还不是教友的时候，先是去高雄的玫瑰堂。
哦，玫瑰天主堂也很漂亮。
在那边做祈祷。
是。
然后就好奇的驱使下再上网去找一下它的历史。
是。
然后就找到历任神父。
是。
然后大概我就在想说，我出生时期差不多那前后，是这一位神父这样子。然后刚好他又在网络上又可以看到他是在后进，我就觉得那我可以来问一下，
就是靠你的住家还是工作地方比较近？
住家，
靠住家比较近，
对对对，
所以你就去接触了这位神父。
对对对，就直接去跟他聊天。
是，
他是一个很和蔼的人，对，
是
他讲到非常的有趣。
是，所以要感谢这位神父，他带领你算是第一步踏进了天主教，
对对对，
然后之后您再到台北来听这位张神父的道理。
对对对，
然后慢慢的培养您对天主教的认识。
是，
我们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到了陈德弟兄他为我们所分享他的经教历程，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验呢？如果你也看见了天主教堂的美，不管是类似像在台湾高雄的玫瑰天主堂，他们是从清朝就传到台湾来，富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或者是像在台北的圣家堂，它具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外观，您都可以借着天主教堂的美来认识天主，走向基督。我们的节目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